咱们今天先那个明确几个基本概念啊。首先一个呢，大家把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搞清楚。先说什么是法跟法性的关系，咱们先那个用具体的例子啊来那个理解一下。法呢，就是指的我们这个万法，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具体的东西。法性呢，简单说就是法的性质。法的性质啊，是一个法的特点属性，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。所以这两个东西啊，它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东西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说这个火的性质是暖。这个古代呢，他说暖，其实这个火呢，它的性质实际这个暖呢，就是温度的意思。这个火的性质是暖，也就是说有温度就称为火。所以我们一般大家呢，想火呀，就想起一个具体的火苗来。它这个佛教里头说的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火呀，它不是指的那个就是必须火苗升起来那个才叫火，它是指实际上它是指的凡有温度的东西都叫火。你比如说你这个人你那个38度39度，他就说你上火了啊，你有火了，你嘴身烧干了起了泡了，哎，这就是上火了，这就是火，有温度就是火。哎，你36度35度，他说你发低烧，那还是温度，那也是有温度。所以呢，这个里头咱们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，就是说明什么叫法，什么叫法性。就是法就是具体的事物，法性呢是这个事物的属性，是它的特性，或者是它的性质，是它的一个抽象出来的一个道理，把这个东西搞清楚。所以这个法跟法性啊，它不是并列的关系，不是说这个地方一个法，这个地方你能跟法性列拿出来看啊，这是法性，都能具体的看到，它不是这个，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。法是具体事物，是具体层次的东西，法性呢是法的这个属性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那个，就是说这是火的啊，属性是这个温度。那水的属性呢是湿度，哎，就是说有潮气，这就叫有水性，哎。然后地的这个属性呢是这个硬度，哎，
坚。
哎，先就是古代这几个字儿，咱们都给它换出来。这个是暖，咱们换成温度；这个是湿，就那个圆不动。坚其实就是现在说的就是硬度，就是说有硬度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地水火风，风呢，它叫这个流动性，是吧？哎，运动，就是说你可以这个运动性。哎，风的这个。地水火风啊，它不是指的具体指的地水火风这个物质，它是指的什么呀？代表用这四种东西来代表这四种性质的东西。就是说我们世界上这个物质世界啊，是由这四种性质的东西组成的，任何东西里头都包括硬度、温度、湿度跟运动性。哎，是用四种性质的东西，这叫四大元素，是用它们来合成的。这都是一些具体的法的具体的性质。然后呢，一切法它们的共性是什么，就是所有的法，地水火风都合在一块，什么万法，一切法它的法性是什么呢，就不是这个具体的硬度湿度了，一切法的法性呢就是空，就是空的性质。什么空呢，自性空。这个自性呢，也可以理解成自体，就本身。哎，一切法的法性，就是说，不管是地水火风，不管是什么人，还是动物，还是这个物质，所有的法呢，它们的就是共同的性质是什么呢？就是空。空是空什么呢？不是说这个法根本就没有，是什么呢？是自性空，自体空。就是说一切法呀都没有自己的自体。这个有自体的意思是什么呢，就是说有自体，就是我这个自体啊不能坏，不能变，不能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，哎，一会儿散了一会儿合起来了，这就不是自体。 你要是能够散合起来，那你就不是有自己，你是由别的体合起来的。哎，就是说只要你能分成两个，那你就是由另外两个那个合起来的，那另外两个有自己，你没有自己。但是另外两个你什么东西合成，那另外那个是不是有自己啊？你仔细去分析它，它也没有自己，它又是其他的东西合起来的。所以说呢，一切法的都没有自己，这是一切法的共性。所以说一切法的共性呢是空性。现在呢咱们就可以回到解释密经上了。他这个那个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说啊，说一切法可以分两种，一个叫有为，一个叫无为。你这时候怎么理解它呢？你就用法跟法性。有为法就是有为法，法性就是无为法。这一下呢，你就对这个有为无为啊，你就有概念了。原来这个一切法分两种啊，这两种法呀，不是并列的两种法，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两种法。一个是有为法，一个是无为法。这个有为法呢是具体的万法，这个无为法呢是法性。说为什么这个叫有为，这个叫无为呢？因为这个法的性质啊全是有为，就是所有的法都是造作起来的，都是缘起，都是这个一因托缘合合起来的，所有的法都是这样。你去你说出来任何法，你看它都有它的因，都有它的原因。也就是说没有原因的东西，所有的法都有它的原因，都是原因呐、啊，这个促成的、合成的，所以呢叫做有为，就是有道作，你得合呀，你不合就这个法就出来，哎，你必须这个各种原因、各种因缘聚合起来，哎，这个法才出来。所以呢，所有的法都是有为法，都是由因由缘一块儿聚合起来的，这叫有为法。法性为什么就无为呢？就没有道作、没有合合呢？因为法是它的法性，是它的性质，性质是不变的。你比如说火的性质是温度，它不变，就只要有火一定有温度，哎，只要有地一定有硬度，只要有水一定有湿度，只要有风一定有运动性，它这个性质是不变的。以这个性质的不变性，就把这个法性叫做了无为，就是它不是因缘合合的，它不是会变化的。性质是永远不变的，哎，性就是不变，这是咱们这个语言学当中这个诠释学，或者现在这个就是叫语言学，研究性就是不变的意思，哎，所以法性呢，它就叫无为法。你掌握住这个，你就掌握住有为法、无为法的这个核心意思了啊。有为法是法，无为法是法性。它为什么无为呢？因为它的性质不变，哎，性质永远不变。法呢永远在变，哎，性质永远不变，所以它是这样。这是第一个讲这个它的法性。这是在咱们凡夫啊，就是说在语言上可以这样分别。现在呢，第二个讲一下圣者境界，就是圣者境界呢，他在解释密经用的一个词叫离言法性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法性啊跟这个法性又不是一回事儿。这个法性呢是我们可以认识的，你比如说火的性质是温度，哎，我们可以认识，我们可以想象的。因为什么呢？这是在我们凡夫语言境界里头，我们有语言，我们就能理解这个语言的意思，是可言说可思议的话。谢谢。这在咱们这个世界上是能说通的。你看我们写书啊，干什么？你写出来说这个东西啊，它的特点是什么，属性是什么？哎，我们一学知识都学会了。在这个《解释密经》里头所提到的离言法性啊，是圣者的境界。什么叫圣者呢？是见到真实的人。哎，我们现在见到的都是假象，都是幻象，是见到真实的人。他们见到的那个法性呢？是离言的。什么叫离言呢？就是不能用语言来说，不能用思维来想象的，就是完全除了我们凡夫认识世界的这个方法的，是用另一种方法认识的。哎，是用什么呢？是用这个现象，是用现象来认识的。 我们这个呢，全部都是在比量这个境界里边认识的，就是这里言说出来的。比量就是说，你必须把法分成两份儿，然后两个一比较啊，这是白的啊，这是黑的啊，它们相对而言，这个比较黑，这个比较白，都是比较出来的。在正觉见的时候呢，没有这个二分，哎，没有这个比较，全是现象。现象什么呢？我们眼睛看东西就是现象，眼睛一睁开，根本就脑子不用加分别，一切影像整体现前，不分二，不分三，哎，一看啊。一阵所有的信息，我眼睛一睁开，全整个教室里的所有的景象一刹那都现前，这叫现象。所以呢，它是离言说的，它不分别。这个离言法性呢，然后这个就是现在就很多人呢、啊、理解不了这个，他就理解这个离言法性啊，还是用我们凡夫的那个言说的境界来理解。所以看佛经的时候就觉得，哎，佛说的境界我懂啊，佛说的这个我都知道，我看懂了。其实你都理解错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佛说的那个境界是依他这个离言法性这个境界说出来的，你必须啊去体会他用语言说的，你必须去体会他说的那个境界啊，体会到他那个离言法性的境界，你才算理解到了本意了。你如果就用我们凡夫这个就是有言的这些执着有自我、执着有自性的这些思维方式啊，都认为这是真的，用这个去读佛经去，你就把佛的话呀就误会了，就没读懂。你以为读懂了，其实你懂的还是你自己的那个理解，不是佛的理解。现在我们就重点讲一下这个离言法性是怎么回事。离言法性，首先说啊，这个法性啊，它是取的这个法性的那个例子，就是说他用这个法性呢做一个比喻。实际上这个法性呢，也刚才我们说了，法的性质是法的性质，是一个抽象的道理。这个法性啊，就不，它只是取一个比喻，就是说我说的这是一个真理，但是呢，它实际上呢，它并不是一个道理，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。因为什么呢？抽象的东西，一个道理啊，是没有实际存在的。就是抽象的道理啊，只存在在我们人的脑子当中，不是实际存在。你比如说，我讲那个有这个很多搞科学的爱举例的，说那个谁，那个爱因斯坦那个公式，这边什么MC 啊，有的人就说什么呢？说这个公式啊，就是这个能量等于质量的那个速度乘质量平方是吧？这个。有的人就说呀，说这个公式啊是客观存在，好，搞科学的人都这么认为，说这个公式是客观存在，爱因斯坦只是发现了它，它客观就存在在那儿，错了。这个东西啊，它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道理，是一个规律，是一个规律。这个道理呀、啊，并不是实际存在。这个道理呢，只存在在人的脑子里头，它是人总结出来的。说这个道理对不对，符合不符合这个就是实际情况，它永远不会符合的。它永远是什么呢？它只能符合一部分现象，哎，通过这个归纳呀，归纳出来这么个规律，好像是符合这部分现象。可是这部分现象范围扩大一点呢，它就发现呀不符合了，发现得纠正，哎。爱因斯坦就是修正了牛顿的这个定律，来发展到这个相对论的。后边如果人们再扩大点那个观察范围呢，爱因斯坦的这个定律肯定还要被修正。科学永远认识的是相对真理，不可能认识到绝对真理，所以它永远要修正自己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不是客观存在，这是我们现在的人暂时认为这个道理好像能概括这样的规律，实际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，因为它是错误的。它对于那个绝对真理来说，它是错误的，所以它不是实际存在。这只是你们这些人，我们现在我说了这个规律，大家用这个规律呢去一做这个，哎，行，这个有效，有效，但是在你这个范围内有效，它不一定在更大范围内有效。所以呢，这不是实际存在，这只是人们脑子当中存在的一个道理，不是实际存在，并不是说客观上就存在这么一个如果客观上存在这个道理的话，这个东西不能变。后边不能被修改，那才叫实际存在的东西。 所以说呢，我们所有抽出来的这个法性，就是这个法的性质啊，都是人们总结出来的一个相对的道理。这个道理不是实际存在，是空的，是不是实际存在的？但是这个离言法性呢，就超出了这个范围。
嗯，
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是比量，人们这个就是我这样计算计算这么想出来的，它是限量直接限的，那必须它是实际存在。如果不是存在，你有实际存在，你的限量不能够证，不能够见到它。所以呢，把它叫做法性啊，仅仅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证得的境界啊，没法跟你说。没法跟你说，这样的话我证到真实了，我想让你们证到真实，我没法跟你说，我不说，那就这个就是没法，你别人也没法成佛了，没法度到这个就是度众生了。佛呢没法说，他还得说，那就是怎么说呢？我找你们人类语言里头，跟我这个境界啊最接近的一个，或者说我举个比方，哎，他就找了一个什么呀？找了一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啊来比方，就是说。我见的这个境界啊，就好像你们说的这个法的性质一样，哎，它是不变的，它是真实的。你这话，你用限量一下就能证到。但是你不能这个把它执着，为什么呀？它就是法性。如果它就是跟法性完全一样的话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呢，它就成了不存在的东西了。因为刚才我说了半天，说法的性质是人总结出来的，是人想出来的，不是实际存在的。是抽象的东西，是空的，哎，所以你就要理解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佛呢，他把他见到的境界叫做在我们能理解的语言里头啊，举了个例子说，哎，我见到那个就叫法性，啊，你想，哦，他见到那个跟我们不一样，不是这些那个具体的东西，它是一个那个真理啊，是一个不变的规律，他见到了，但是你不能认真，就不能认为说。跟我们的那个道理一样，都是不是实际存在的，这只是一个比喻。然后现在就再讲，说佛见的离言法性这个境界究竟是什么？说法性啊，一切法的性就是空性。那它这个空性，它怎么见空性呢？空怎么见呢？我们就这样具体讲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凡夫所有见到的这个世界，我们是通过五个渠道见，眼睛看到这个颜色。耳朵听到声音，这个身体接触到这种这个软硬这种硬度的触的触觉，还有舌觉味那个鼻子闻到的这个味觉，我们是根据这五种这个形象啊，见到的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呢都叫这个有相的世界，哎，都是可以具体描写的，这是我们见到的这个凡夫见的啊。到这个佛见的这个境界啊，佛见到烟法性的时候啊，我们凡夫所有见到的这些相，全不见，全部消失。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紫红色的桌子，在佛证空性的时候，这个桌子这个形象就消失了，这就叫空性。就是所有这一切凡夫认识的一切法的这个字体。就是原来你认为这有桌子这有椅子，全部都空掉，这是空性。然后后得智升起来，佛见到什么呢？见到真实。所以这个法性啊，它还有好多名字，一个名字就叫真实，你也可以把它叫做真理，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实际，哎，实际是怎么回事？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本来面目。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世界看的不是本来面目，看的是一个表面现象。我们不要说，你看的最简单说，你看的说是桌子的表皮，你根本没看到桌子里头，这个桌子的全部情况是怎么样，你看不到，你看到的是一个表象，哎，是一个假象。一会儿咱们专门讲这个假象，为什么说它是假的？说佛看到的呢，他看到的真实，真实是什么样的？就是这个物体的呀，全部信息。这个全部信息包括什么？包括这个，我们是从我们人道来说啊，就是这个桌子吧，就是看到这个桌子呀，它的全部信息一下就眼睛一看，全部现前一样，就是它是什么木头做的，它是哪个工厂做的，它是哪个师傅做的，它长木头的时候长在哪个森林，它曾经是什么样子，它历史怎么样，它多少年之后会坏掉，它哪天会被一个人踢翻，什么全部信息，它就一看都现前，这是佛见到的真实。 这叫真实，这个东西是不变的。就是说他一看我说了这个桌子，这个从哪年做好，哪年要坏，哪年要烂掉，哪年怎么一个结果，整个这个历程，这个就是这样不变，它就是这样。这叫真实，这叫它的本来面目，全部信息，这才是人，这是我们人道的人呐、知道的这点信息。然后它还包括什么呢？然后它还包括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不光是有我们人，还有这个畜生道，就是这个旁生道，就是这些动物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鬼神道，还有鬼，还有天，还有天人，还有神仙。佛看到这个桌子这个位置的信息啊，不光咱们人道的这个信息，它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天人看这个桌子位置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鬼道众生看到这个的时候，看到，你就说鬼道众生如果看这个地方嘛，可能比如说是一块冰。哎，那就是这块冰它的来，它的因缘，它的来源，它的用途，它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关于这块冰的这个全部信息佛也看到了。然后呢，如果这个另外一个道的鬼呢，他看到的是火，关于这个火的这个全部情况他也知道。比如说天人看这儿呢，可能是我是不知道什么，就说宝庄严吧，比如说是一块宝石，天人看到的这块宝石，它的因缘是怎么回事，它会起什么作用，它有什么全部信息他知道。佛看到的是全部信息，是真实情况，是本来面。所以你就知道佛见到的这烟法性啊，它一定不是这个颜色，它是一个什么呢？它是一个这个，就是说这个本来面目，那个最基本的那个单位是什么，它直接看到那个最基本单位。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，佛看到的是什么？佛看到的是所有六道众生它的那个种子刹那升起的那个业报，就是种子刹那显现的那个情况，直接他连那个刹那显现的那个刹那显现都能看清，一显现又灭掉，一显现又灭掉，他全看清。所以呢，你哪个众生，那就看说这究竟是什么呢？他全部信息都知道。说佛到这个说法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那就看他面前是什么众生。比如说他面前是一个天人，那他就给他讲这个天人看到的这一部分信息的因缘。如果对的是我们人类，那他就用人类的语言讲你能看到的紫红色的，他也说这是一个紫红色的桌子，他给你讲这个因缘。然后对鬼道众生呢，他就用那个鬼道众生业报显现的那个样子来给他，反正他全部信息都知道，所以他就是说法的时候具体说成什么，那就是这个具体说法的方便了。所以有一个禅师总结了一个这个话就很好，他说一开始啊，他开始修行的时候啊，他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那就是说他跟我们凡夫一样，看房子是房子，看桌子是桌子。他说修到一定程度呢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正空性的时候，他发现看山看那个水，就原来这样的山这样的水全都没有了，就正空性的那方案空掉了。这个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，梦见了很多五颜六色的东西，到这个醒的时候呢，一睁眼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呀？梦里的那些像全没有了，这就是正空性的时候，凡夫所见的像全空掉了。然后睁开眼之后呢，看到真实情况，真实面目现前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那第三句话叫到这个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之后呢，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但是这个时候看山，那个仍是山仍是水呢，就跟他原来凡夫的时候呢看的那个东西不一样了，他是看到了这个真实面目的全部的东西。他只是对于那个人说话的时候说我就把他看到的东西多，但是呢他知道人看这个地方是山是水，所以呢他对你人说的时候他也跟你说这是山这是水，只是随顺六道众生，随顺你人呢我就说是山水，随顺鬼呢就说是火说是冰，随顺天人呢就说是琉璃宝那个宝石那就是他随便说法的关系了。这就是这个圣者呀，什么叫他见的离烟法性，你记住他的那个境界跟我们境界完全不一样，他看到的这个东西比你多得多。就是说佛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教室的空间，他看到的信息比你多得多，我们人只看到说有几个人有几个桌子，他看到的这里头就是所有的信息他都能看到， 这叫真实，这叫实际。哎，正到这个地步，就不会再有疑惑，不会再有解释不了的东西，不会再有这个就是需要修改的东西了。所以先把这两个概念介绍着，然后咱们再来看金刚，那个就理解起来啊，就比较好理解了。咱们我们凡夫见的就好像幻化师幻化的一些景象，哎，说这个我们就选上那个大卫科波菲尔搞的那一套幻化的，哎，他在舞台上一幻化，一会儿什么自由女神像没了，一会儿把一个大飞机变没了，这是一个假象，是一个幻象，这是我们凡夫见的。到那个圣者呢，他完全见到了真相，真相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石头、木头、什么瓦块，就是那些他变化的那些道具，他直接看到了，那叫见到真实了。哎，所以你就知道圣者的离眼法性境界啊，跟我们凡夫啊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呢，它里头包含你见到的这点信息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看后边啊，一直到这个尾的时候，就是说凡夫见的为什么都是遍地佛之性，都是不存在的，你就能够理解了。还有就是心经的那一大段话，说是诸法空相，哎，然后呢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这就是讲空的空中无色，无色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们凡夫见到的这样的色受想行识，你这些感觉，你们凡夫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所有见到的这些相，在我见的这空性里头全都没有。包括什么呢？我教给你们证这个空性的一些方法，就是说你不是有老死吗？有老死，我就得给教给你这个四谛，哎，你用这个四谛的修呢，就能把这个老死断掉。到这个佛已经超过生死，已经没有生死的时候，他还有四谛吗？在佛那根本没有四谛，因为四谛是对你凡夫让你证空性的时候给你凡夫讲的，所以到佛那没有智，无智亦无得，没有老死亦无老死尽。什么叫老死尽呢？就是我既然没有老死，超越老死了，我就没有想办法把老死给消灭消除干净的这回事，我就不用消除它了。无无明，佛的境界没有无明了，他什么都明白了，全都知道了，就叫全都明白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好多不知道的，就是我们有无明，到佛那全知道了，就没有无明了，都是光明，没有黑暗的地方了。你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就是也就没有把无明消除干净的这回事儿。一句话，在佛正的空性里头，最圆满的空性里头，你凡夫所有见到的一切相、一切法、一切想法、一切可思议的、可言说的，全都没有。这你就理解这个，就是说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佛说的是那个离言法性境界，你所有言说的境界都不对，都不是他那个境界。这样的话你往后看呢，咱们就好理解了。再说一下这个解释密经的这个结构，我一开始应该说忘了说，这个解释密经的结构呢，一共是八品，八品里头呢，第一品是一个序品，就是讲了一个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有什么人参加，哎，讲了这么一下。第二品是实质内容，第二品等于一开始就谈什么呀？圣义谛，就是讲法性，讲真理。为什么这个一般说讲法都好像要先讲世俗谛，再讲圣义谛，好像这样人们好接受？为什么解释密经要先讲圣义谛？因为他先讲了圣义谛，你把这个法正法性的关系搞清楚之后啊，把离言法性的意思搞清楚之后，你再往后看那个世俗谛的时候啊，你就跟原来看的不一样了。你原来不知道这个离言法性的时候，你看世俗谛啊，你以为佛讲的跟我们凡夫讲的那个一样，现在你就知道佛是以你没见的那个境界来讲的世俗谛，你这样啊，你才能真读懂解释密经。哎，所以说后边这个世俗谛啊，整个不一样了。前四品全是这个第二品是讲圣义谛，后三品讲世俗谛，哎。然后三品讲世俗谛，二谛都讲清楚了，就是圣者境界讲清楚了，你们凡夫的境界应该怎么正确看也讲清楚了，
然后后边两品，第六品分别瑜伽品跟地波罗蜜多品是什么呢？是讲怎么修行，就是你怎么来证我这个离言法性，用什么方法你也能见到真实。分别瑜伽品是讲止观，地波罗蜜品是讲那个你证了空性之后，就是到实地上怎么修，实地里头的六度，这是讲这个两个阶段的修行。所以分别瑜伽品对我们凡夫来说更重要，因为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证空性。这个地波罗蜜多品是在地上，就是证了空性之后实地菩萨的境界，我们呢也要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就掌握个方向。这两品是讲怎么修，最后一品成佛做这个品是呢是干什么呢？是讲佛果，就是你最后得的佛果是什么样的。佛果讲了有什么用呢？就是说你先要树一个正见，佛是什么，你搞清楚这个佛真正是什么意思之后呢，你才会努力的方向正确。你拿了个转法轮一看，那个以为这个李洪志就是佛，那你费多大劲一下就错了，最后正了一个妖魔鬼怪。所以呢他这个刺激啊安排的这个非常那个就是殊胜的。这个另外这个二谛啊，我也讲一下什么叫这个圣谛，什么叫世俗谛。人们平常啊容易有一个误会，就是什么呢？说什么叫世俗谛呢？说世俗间的道理就是世俗谛，这个说法啊是不这个容易被人误解的。应该怎么说呢？应该是佛看世间的是怎么看，他讲的那个道理是世俗谛，就是说或者说佛讲有为法是世俗谛，佛讲无为法是圣谛，这样才对。你比如说如果说世间的道理就是世俗谛，那咱们就不讲佛法，就世间有很多道理，比如说世间讲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对不对啊？世间都说对啊，大家都承认，这是不是真理啊？不是真理。因为如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话，就是用那个孔圣人说叫食色人之性也，是吧？这是世人都承认的啊。说如果这个是真理的话，谛呀，谛是真理的意思。世间的真理，这个圣者的真理，谛是真理的。如果你把是这个孔老夫子的这个食色人之性也，把这个当成真理的话，你这个人就别解脱了，因为你人的本性就是要吃东西，就是要这个有这个那个欲望啊，那你就别解脱了。你那就是说你人因为你性质是不变的嘛，你就没法解脱了。实际上呢不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孔老夫子呢他只讲的是人，就是他看见的人，他连六道都孔老夫子都不讲，他不讲那个鬼神。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知道到这个色界跟无色界的天人呢，他就没有这个我们的这个食跟这个性的，他是脱离了欲界，他没有这个欲的，他不吃饭的，他不那个没有男女之欲的。也就是说你把范围扩大一点啊，他就这个就不是真理了。所以说呢世俗谛不是世间的真理，不是世间的道理，是佛看世间的道理。就是说世俗谛也是佛说的，是从佛的角度我来给你讲这个世间是怎么回事，这叫世俗谛，都是佛说的。下边咱们就来这个接着那个往下来啊，24页最后一行说这个尔时，就是那时，善清净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，这个菩萨名号呢叫这个善清净慧，他的智慧呢既善又清净，世尊甚奇，就是说世尊就是指的这个佛了，说佛呢非常少有，乃至世尊善说，一直到这个世尊呢他很好的表达的这些法都是很少有的。为世尊言，就是说世尊那说过的话，为就是我来说，世尊言就是世尊那曾经说过，说什么呢？说圣义地相，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，就是说圣者所见的那个境界的这个相呢，微细甚深，非常细微，我们人的这个眼睛啊，这个肉眼很粗，根本就看不到的。天人眼说细，那天眼也看不到的，他那也太粗，非常细。 甚深，非常深，根本我们就看不到。哎，你比如说天空吧，我们只能看可能几十公里，再远再深的呢，你看不到了。哎，大海我们只能看几米，你再深的地方看不到了。所以就是佛见的这个圣意地相啊，微细甚深，就是又微细，细到我们眼睛啊，我们眼睛只能看很粗的东西。你看那个所谓那个微生物啊，你得用这个显微镜。哎，他这个佛圣者见的那个地相呢，你显微镜也看不到。哎，甚细微细甚深，超过诸法一意性相，就是说他的这个境界呢，超过了一切法的一意性相。一切法呢，意象我们好理解，就是说录音机跟桌子不一样，24页25页，这个有的那个法呢，它有共性，可以叫一；有的法呢不同，它叫异。哎，超过诸法一意性相，就是说我看的这个呀，你在这分别说这个法这个跟它不一样啊，这个法跟它一样，你的这些分别啊，它完全超过，它那根本就没有你这种，就是这种很笨的这种分别方法，难可通达。就是说你要想这个懂得这个道理，或者是见到这个境界，是非常困难的。世尊，我寄于此，我呢就在这个某一个地方吧，曾见一处有众菩萨等。世尊，我寄于此，这个此呢就是指的这个世界。哎，这块地方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曾经见到有一个地方呢，有众菩萨等正修行圣解行地。什么叫菩萨呢？发愿要成佛的人才叫菩萨。所以他这次见的这帮啊，是内道，不是佛教之外的。上次那个菩萨见的说，我见有一帮人争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这个幻象的啊，哎，见的是外道，是这个就不是佛教的人。这回这个人说，这个菩萨说的呀，是见的这个都是修佛的人。哎，有这个菩萨们，这些菩萨都在这个都是处于什么境地呢？正修行圣解行地。他们正修行到哪一段呢？圣解行地。什么叫圣解行地？也这个画一下这个大概位置。我们这个修行啊，从这个你发愿说我要这个成佛，一直到这个成佛，发菩提心。什么叫菩提心呢？就是我要成佛，哎，发菩提心。从发心到成佛呢，一共要经过多少阶段呢？是一开始经过十信位，然后到十度位，然后到十行位，然后到十回向位，然后到初地，就是见到，就是到这儿呢，就成了这个圣者了，就见到真实了。见到真实之后呢，要修这个修十地，然后就成佛了。圣解行地是哪一段呢？一开始啊，先这个起信，就是有人跟你说世界上啊还有这个佛，说那个佛呢，他是见到真实的人。啊，真的吗？我们这不是真实的吗？还有那个真实的吗？哎，然后这个时候不信，从一开始接触呢，那就该讲这个道理，说我们现在啊就好像在梦中，哎，这些都是虚幻的。说你醒了之后，佛就是觉醒的人嘛。说你醒了之后，你才会见到真实。哎，然后呢，就慢慢的说为什么这个是梦，就是这里头很多东西都这个就是说虚幻不实，都在变化，都你摸不准抓不到，我们老想保持住点东西，老保持不住，哎，所以就证明它是假的。这样呢，从这开始生信了。信位到第六位的时候呢，信不退了，就是说你以后再听到别人说佛教的时候呢，一说哎就信，就信不退了，这是第一个不退。到信这一段修完之后，该修实住的时候呢，这就叫得了圣解了。什么叫圣解？就是解就是理解，圣就是殊胜。什么叫殊胜的理解呢？就是我彻底明白了，没有疑惑，没有这个犹豫，没有动摇。你谁再怎么说我都明白，你不会这个，你谁怎么说我都知道这个，就是你的漏洞在哪，这叫圣解。十信位修完之后呢，就到了圣解，就得到了圣解。十信位修的是什么呢？是文慧。你可以把这个整个修行的过程呢，十信位呢是修文慧，文慧最后呢得圣解，
你得了正解，就是说你把佛教的道理啊都搞清楚了，人生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这个道理你都搞明白了，而且你明白了之后呢，是彻底明白了，你谁也不会，李洪志说那个佛是假的，我是真的，你就跟着跑了，那就没得正解。正解就是彻彻底明白，没有不能不再受骗，哎，明明白白，这叫正解。然后呢，就实住，实住位就什么呢？就思慧。就是说，你道理上都明白的话，你得修行，哎，得这个在这个时时处处按照这个真理的这个方法呢来看待世界。哎，他说贪不好，你要布施。哎，你时时处处都能布施，而且你布施的呢，能够越来越这个心清净。一开始布施还觉得是我的东西给了他，慢慢的呢，根本就没有这概念，谁需要谁就拿去。哎，这是修思慧，就是时时处处按照你得的这个正解来这个看待，这是思慧。然后到实行地呢，啊，修慧是到这个实回向的最后。十回向的最后这儿啊，有很短的一段，叫什么呢？叫加行位。加行位的时候呢，是修什么呢？修修慧。什么叫修慧呢？就是在定中来思维你的那个文慧跟思慧所得的那个圣解。所以加行位啊，整个是在定中修行的，在定中修。在定中思维有什么用处呢？定中思维，因为它那个定力非常强啊，它那个心力非常强，你前头都是散心位啊，都是像我们这一会儿讲这个一会儿讲那个，这个力量弱。定中修行这个修慧的时候，思维这个法性的道理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证到这个道理，就是不再是讲到了，你就现象可以见到真实了，这就进入初地。所以正解行地是哪一段呢？就是从你信位过来之后，从圣体，从这个信位一直到正初地，这三个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修到这三位的菩萨叫做圣解行地菩萨。
现在这个菩萨见的这些这个菩萨们呢，就是都过了十信位了，就是信佛的这个道理没有问题了，哎，他们已经修到这个圣解行地了。见了这样一堆菩，这样的一些菩萨，不修修慧，不是修慧，只是那个十慧向最后那个加行为那一点点是修慧，哎，就一点点，那个时间很短，那个时间很短。当然个人也不一样，有的人可能那个短的可能就非常短，有的人可思慧是从那个圣解一直到那个十回向，等于思慧的那个范围啊，跟那个圣解行地是一致的。
那修慧是在实地开始？
实地之前，
初地
还没到初地。
快到初地的时候。
哎，十回向最后，十回向最后有个加行位，哎，那个是说修慧。然后呢，他看到这个正修圣解行地的这些菩萨呢，同一会座，他们在一个地方啊，正在开会，都坐在那儿。皆共思议圣意地相，就是都在那儿干什么呢？大家这个在那讨论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真实相貌，就是说佛见到的东西究竟什么样啊？圣意地相，就是佛见了个什么东西啊？皆共思议圣意地相，与诸形象。圣意地相啊，跟这个诸就是一切，一切形象。什么叫形象呢？就是运行的相貌，运动的相貌。我们有为法都在运动，这些运动的样子就叫形象，也就是说一切有为法。说这个圣意地相跟诸形象的一意性相，说圣意地跟这个咱们就说世俗地吧，这样这比较这个二地大家比较熟悉。说这个圣意地跟世俗地呢，是一还是异？他们的这个性质相貌是一回事还是不一样？就讨论这个问题。看后边的意见啊，于此会中，就是在这个会当中呢，一类菩萨有这么一伙菩萨吧，作如是言，说这样的话：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。这他们主张什么呢？说这个圣意地相就是佛见到的那个相貌啊，与诸形象，与我们现在凡夫见到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样子呢，都无有异，就是完全一样。哎，他们就理解啊，说佛成了佛之后啊，他见到的那世界啊，跟我们现在见到的呀、啊、一模一样， 哎，他见桌子还是桌子，他见人还是人，他见这个你见什么，他还见什么，哎，没有区别。这就是一种人的理解。这种人理解的这个呀，在我们佛教徒里头占大多数。哎，他就是认为，佛，你看佛说桌子，他就是说的我见的这个桌子。哎，佛说这个人，他就是说我的。你看佛说的跟我那个佛说的我都见过，哎，佛说的跟我也一致。佛说那个桌子我也找到那个桌子了哈，佛说那个柱子我也找到那个柱子了。哎，他就认为佛见的那个境界跟我见的完全一样。咱们现在一般的人呢，都还是这么认为。哎，他看佛经的时候就这样看的。他一看佛说啊，说阿难你干什么，说你什么，他就当成就是跟自己理解的完全一样的，这是一类菩萨。
这类菩萨是在说有为法与无为法的一种关系，其实。
哎，他们。
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四大跟那个就是法依法性的问题，法依法性就是空性和那个就是无为法与有为法，到底是离开有为法而有无为法，还是就在有为法上就直接有
离不离哈？
哎，就是主要讨论这个问题。
对对，这个呀，那个法师说的这个呀，就是又这个就是比我说的这个呀又深一步，就是说。这个法与法性是一是一呢，它还包含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什么呢，法跟法性啊能不能离开，能不能分成二。你比如说，如果说它是一，就是说它们两个呀离不开，如果是一呢，就是说它们两个可以离开，有这个意思。
对，它就是我觉得这方就应该是在辩论这个它生与地嘛，生与地与世俗地的关系，就是到底是离开世俗地而有单独存在一个生与地，一个是空性，还是是不离开这个问题。
对，
有些说是意，有些是疑。
对，那个就是最后咱们讲的呀，就是法师说的这个意思。然后我那个呢，先就是那样讲，你好明白一点。哎，实际说，最后都要说到这个上边。你看，咱们就往后看，慢慢都就上来了。咱们来看啊，说一类菩萨呢，复作誓言，就又有一类菩萨呀，他又这么说。啊，有复就是又，有一类菩萨呢，他这样说，又这样说，说非不是圣义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。他说非就是说不是，说你说的不对，说不是说圣义地相啊跟这个诸形象啊都无有异，都完全一样。然圣义地相亦诸形象，说实际上啊，应该是圣义地相啊跟那个。就是我们所见的这个诸形象啊是两回事儿，是不一样的，是分开的。这就慢慢说，你慢慢你就体会到刚才同志法说这个意思了。哎，他说他俩能离开，就是说圣义地相是一回事儿，我们见的是一回事儿，这完全是两回事儿。有一类菩萨呀这样来说，有余菩萨说剩下的那些菩萨呢，他们怎么呢，疑惑犹豫，搞不清，疑疑惑惑，犹豫，复作誓言。他们又说这样的话，说什么呢？是诸菩萨，是这些的意思。这些菩萨，谁言必实，谁言虚妄？就是哪个说的话是真理呢？哪个说的话又是错误的呢？是这个说错了是假的呢？是不对的呢？谁如理行，谁不如理？谁这个就是？说的这个话呀，他这个就是行是指的他的修行，就是说他正道的，谁正道的是合乎道理的，合乎佛说的这个佛法的，谁呢正道的呢是不合乎佛说的道理的，是正错了的。或唱誓言，就是说他这个这些菩萨里头啊，或是有些人的意思，说有些人呢他说这样的话，说圣义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。哎，他就是我搞不清，你看他有些人他就说圣义地跟那个世俗地，就是真实跟那个虚妄呢，实际是样子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或唱誓言，圣义地相亦诸形象。哎，说有些人呢，他就说圣义地相跟那个我们凡夫见的形象呢，完全不一样。我搞不清这谁说的是真的，谁说的是假的了。世尊，我见彼已，就是我见了他们，我见了这些人之后， 切多十年，我自切就是不说出来，我自己暗暗的心里想，我自己心里啊就这样来想，此诸善男子。这些为什么是善男子呢？因为他们这个修行的道路对，哎，他那个就是修行的方法对，只是呢他还没走到这个究竟，没有完全明白，所以中间呢还有一些疑惑。此诸善男子愚痴顽钝，就是说这个智慧啊不高啊，这个不明白，不明不善，哎，就是这个还不明白，还不是这个特别好，不如理行于圣义地，就是说他这个修正的这个行啊还没有证到圣义地。什么时候算证到圣义地呢？就刚才咱们说的到初地叫见道位，哎，那是见到真实的时候。所以这些菩萨啊他们还没有不如理行，就是还没有如理行于圣义地，就是还没见到真实。微细甚深，超过诸行一义形象，他们还没有这个证到什么境界呢？没有行于如理行，行就是修行，修行到这种境界，就是知道圣义地呢，微细信甚深，超过诸行一义形象，就是圣义地的形象啊，它超过了你在这分别说圣义地跟世俗地是一呀、啊、还是异呀、啊？真正证到圣义地的人呐、啊，根本没有这个问题。根本没有不起这个分别，因为是超过言说境界了。你这个说圣义地跟世俗地是一啊还是异啊，这还是比量，还是带着言说。哎，说你真正到圣义地的时候啊，你就超过这个境界了，你不会再去说比较说啊圣义地世俗地，到时候你真正见到真实的时候全明白了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哎，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啊本身它这个境界就证明你没证到圣义地。不能解了，他们对这个真正的圣义地的境界、啊、还不能理解，说是语矣。说这个话完了之后，这一段看一下，前中言有众菩萨等是圣解行也，同一会坐的地前菩萨未证正知，未证正知就是什么呢？没有真正正知，还没有真正证到真实。他呢有一些证，就是在这个证真实当中道路当中啊，他走到了一些道，走过了一些道路了，有一些证，但是呢还没证到真实。但作意言分别观行，就是都是思维里头作意，都是说的语言来分别，这个就是用意识来分别做观来这个修行的，故名圣行地菩萨，就是还是在圣解行地，还是在语言境界寻思境界。尔时世尊，就这个时候呢，佛告善清经会菩萨摩诃萨曰，啊，休息，好，休息一下。时佛告诉善清经会菩萨说，善男子，如是如是。这个佛呀，为什么要说如是如是，要重复一遍，这是有意义的。就是说，佛，什么叫佛法？就是不一定是佛说出来的话才叫这个佛说啊。什么叫佛说？佛说有两个含义，狭义的那就是释迦佛说的话是佛说，另外有一个广义的呢，就是说符合佛说的道理的话都是佛说。这个话呢可以是佛说的，可以是佛弟子说的，什么可以天人说，可以什么这个夜叉什么，都别人都可以，只要他说出来是符合佛的道理都叫佛说。但是呢其中有一种佛说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说的这个话是在佛前说的，佛呢说如是如是，或者善哉善哉认证了，这就是佛说。佛说这个如是如是啊，为什么要重复一遍？就是告诉大家如是如是，我确认了，就是给盖上法印了，说你说的对，哎，这就是佛说，这个意思，就是为了强调这个。因为一般的话呢，就是说如是说就是这样，哎，这如是如是就是强调，就是说你说的这个话是符合我的意思的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如所说，就像你所说的那样。此诸善男子，愚痴顽钝，这个就是这些这个善男子啊，咱们前头说过，善男子两个条件，一个追求这个出离，他不追求世间欲，追求这个成佛，这是目标对。第二个呢，精进，就是不搞戏论，不懈怠，这就叫善男子。愚痴顽钝，就是说这个智慧不高啊，不明不善，还这个没有明白， 不是很好，这个善就是很好的意思，不如理行于圣一地，就是还没有如法的修行，这个行就是修行的观想啊，观想于圣一地，就是观想到圣一地，他还没有如理行于圣一地，什么呢？就是圣一地唯其甚深，他还不知道，他还没见到那个最细的地方，还没见到那个最深的地方，超过诸行一意性相，他不知道这个圣一地啊，本来就超越，说他跟另外一个法是一呀、啊，还是异呀、啊，就超过这些一意性相。你说他是一，你说他是异，都不对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言说境界，是比量境界。你说他是一也不对，你说他是异也不对。这个真正见了圣一地的人呢，超过这个，超过这个就没有话了，就哎，没有这个争论了，不能解了。他呢还不能理解这个真正的圣义力，何以故？善清净慧，何以故？就是为什么呢？佛给讲一下这个道理，说善清净慧啊，非于诸行如是行时，名能通达圣义力相，就是并不是于，就是在诸行，就是指的这些菩萨的那个修行，如是行时，就是像他们这样做官，他讨论的时候他也要说呀，说我在这个打坐的时候我证到了什么景象，我认为这就是圣义地，哎，他也是那样说的，说不是像他们如是修行的时候，观行的时候啊，就名就是叫做名称，叫做能通达圣义地相，就叫做能说懂了圣义地了，不是他们说的这些啊都不行，比如这些在言语里头来回颠倒的这些是一是一啊，这都不叫这个通达圣义，不叫懂圣义地，或于圣义地而得作证，就是说也不是对于圣义地呢他得到作证了，他得到这个证道，就是这些菩萨他都没有理解，没有真正通达，没有真正理解，也没有证到圣义地，就是还没有到出地，还没有这个见到真实，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善清净慧。